明数记，甘霖媒体资讯制作，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我们已经来到明数记查经的第31讲了。
是的，我们知道从明数记27章到明数记的最后一章，都是有关摩西临终前要了却的几个心愿。在继续读以前呢，让我们先把这六个心愿复习一下。
摩西要了却的第一个心愿，就是恳求神容许他在还没有死以前过去迦南地看一眼。可是神不许他，只让他到约旦河东跟耶利哥相对的尼波山上远远地看了一眼迦南地。
摩西了却了的第二个心愿，就是求神设立了约书亚做他的继承人。
摩西了却的第三个心愿，就是颁布神修订的祭祀律例，让新生代的以色列民将来到了迦南地可以世世代代的遵守。
那么摩西了却了的第四个心愿，就是在已经有的许愿条例里增加一个女子许愿的条例。
摩西了却的第五个心愿，是完成神的命令，替神跟以色列人报仇，去毁灭了引诱以色列人行奸淫跟拜巴利的米甸人，并且杀死了那个出主意谋害以色列人的巴兰。
最后摩西的第六个心愿，就是要为以色列民预先规划将来在应许之地要分配的土地。可是就在摩西准备分配土地的时候，发生了一件让他没有想到的和土地分配有关的事。那个时候啊，迦得和流便支派突然提出要求，要留在约旦河东的土地上，不愿意跟其他的支派过约旦河去。
结果摩西就接受了流便跟迦得支派的要求，把约旦河东岸的土地分给了流便支派、迦得支派跟马拿西的半个支派。只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他们必须同意派战士和其余的支派一起过约旦河去，把约旦河西岸的土地夺来分配给其余的以色列支派。
可是就在我们要读34章有关于摩西第六个未完成心愿的篇章以前呢，民数记却插进了我们这次要读的33章，就是摩西回顾以色列人从埃及出发，一路一路走走停停，一直到摩押平原的浓缩历史。
弟兄姐妹，摩西在这个时候回顾历史有几个意义。第一个，这是摩西在临死以前为他自己写的生平史略和感言。他追溯自己过去40年怎么忠心的奉神的命令带领神的百姓出埃及，最后到达进入迦南地门户的经过。因为神已经把那个地赐给了他们，他们必须赶出迦南地拜偶像的居民，然后把那个地分给他们居住。
其次呢，就是摩西要在这个历史的回顾里，把过去他们祖先千辛万苦穿过了旷野要去迦南的历史留给新生代的以色列人，叫他们知道神在过去40年里都信守了和他们祖先亚伯拉罕立的约，始终没有因为他们的犯罪而抛弃了他们。在他们的祖先逃离埃及和穿越西奈沙漠的时候，神还帮助他们克服了每一个大大小小的障碍。因此摩西相信他一定还会继续的带领他们完成最后进入应许之地迦南的目标。
第三，这是摩西一生最后40年岁的一个句点。也可以说摩西写的是出埃及记跟民数记历史的总结，他领导的棒子已经交给了新的领袖约书亚，约书亚会带领他们渡过约旦河 进入迦南，在那里为他们分配土地。这个句点的最后，摩西就警告他们务必要赶出那个地的居民，同时也预言了，如果他们没有做到，那么从前神是怎么对待那些人的，他也会同样的对待以色列百姓。
在摩西浓缩的历史回顾里，他以42个扎营的站点来画下以色列人的40年在旷野的旅程。这些站点代表的不单纯是地名，更是以色列民犯罪、遭受苦难、排除艰难、祭祀敬拜神、学习遵行律法和战胜敌人等等的失败和得胜，以死亡、眼泪、苦难、欢笑和神的恩典交织成活生生的记录。
好，现在我们就来开始念民数记的33章。我们先来念第一节跟第二节。以色列人按着军队在摩西亚伦的手下出埃及地所行的路程记在下面。摩西遵着耶和华的吩咐记载他们所行的路程，其路程乃是这样。
根据圣经原文的结构，这一节是一句开宗明义说明这一章内容的话。他说，这是以色列的后裔在摩西亚伦的手下按着军队离开埃及地所走过的路程。摩西是照着耶和华的吩咐，按照他们经过的站点写下的旅程。
按着军队的意思，就是很清楚地告诉以色列民，他们全部大概有200万的人口，在离开埃及的时候，是以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军队形态离开埃及的。摩西说的这个话，跟40年以前当神把以色列人领出埃及的时候，他在出埃及记12章51节所说的话是一样的。那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从头一天起就始终是以一支军队的阵容离开埃及的。
是的，虽然有人认为啊，摩西五经若不是完全由摩西写的，就是由他口述指导人写成的，可是这节经文却告诉我们，在这一章里记录的旅程全部都是他奉神的指示亲自写成的。这么一来呢，这一章以色列民浓缩的旷野旅程，就是摩西在临终前亲自对自己生平的追溯。
是的，金华牧师啊，我们已经说了，这一章是摩西按着以色列民所经过的站点所写下的旅程。摩西把这个旅程分成三个部分来记录的。第一部分在第三节到17节，他不仅是列出了扎营的地点，还提到了在那个时候发生的一些最重要的事情。
第二部分从18节到36节，只列出了扎营的地点，却没有说明在那里发生的事情。而那些地点呢，除了可以在申命记第10章6到7节里找到之外，而其余的地点都跟在民数记其他的地方所记载的名称不同。
最后一部分就是37节到49节，它也跟第一部分一样，包括了地名跟对那些地方的历史回顾。这最后一部分的历史回顾，摩西记载的比较多，可能是因为摩西对在民数记20章到22章所发生的几件事情，每件事情都触动了他的伤痛，让他的印象非常深刻的缘故。
是的，摩西的姐姐米利安和哥哥亚伦都是在那个时候过世的，而神也在那个时候拒绝了摩西进入应许之地。那个时候，以色列大军也都进入了加底斯巴尼亚，休养生息，整装待发，准备进取迦南地的行动。就在那个时候，在以色列人的营中， 竟然有人中了行邪术巴兰的诡计，去和外邦女子行淫乱，并且被引诱去拜他们的巴利假神，因此惹动了神的怒气，被神重重的惩罚。
整体的来说，在这三个部分的旅程记录里，并没有提到从前以色列人在同一个旅程所经过的一些地名。同时，他也在13节跟19到29节插入了一些只有在这里提到的地名。弟兄姐妹，您可能会问，这是什么原因呢？这让我们在后面提到的时候再做解释吧。
是的，这段历史是摩西有意编辑过的历史浓缩版，无非就是要下一代的以色列民容易记得，并且借此鼓励他们最后一定要完成他们祖先的志业，踏上应许之地。
是的，摩西在这三段的历史回顾里只提到了42个他们停留过的站点，那个当然不是所有他们停留过的站点。我们知道42是7的倍数，因为7通常是代表神跟神完美的工作，所以这个42个站点就是暗示神的百姓，他们行过了一个神所安排最完美的行程。
这42个站点的行程刚好又可以以每7个站点作为一个行程，那么全部42个站点就有6个行程。摩西那样的编排一定是为了让以色列的新生代能够容易记得，而且可以用来教育下一代。因此呢，摩西预先在民数记33章插入了这段回顾，来总结他们从埃及一直到达迦南地的门口所经过的历史，是很有意义的。当然，这也方便了我们今天的查考。
那么，我们根据第一节跟第二节的话，分析完了33章的结构，接着就要开始念以色列百姓读摩西亲手写的，从以色列人出埃及开始的浓缩历史了。我们从第三节跟第四节读起。正月15日，就是逾越节的次日，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在一切埃及人眼前昂然无惧地出去。那时埃及人正埋葬他们的长子，就是耶和华在他们中间所击杀的，耶和华也败坏他们的神。
正月15日指的是神为以色列百姓定规的宗教律法开始的第15天。我们以前说过，宗教律法的正月介于犹太人民间律法的3-4月之间，这正月代表的就是神拯救他百姓新纪元的开始。
是的，以色列人为了出埃及，从正月初一日开始准备了14天，过了逾越节，也就是逾越节的第二天，正在埃及人都忙着埋葬他们被神击杀的长子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在一切埃及人眼前昂然无惧地从他们居住的兰塞起行了。
刚才读的经文也说，神也败坏了他们的神。在原文是说，神也好几次的判决并惩罚了他们的假神。英文用的是 executed judgment， 意思就是对他们执行了惩罚。因为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真神，而假神是虚无的，神审判了假神，就等于是把一些拜假神的人也同时判决惩处了他们。所谓好几次，指的就是神行使那十个惩罚埃及人的灾，最后一个灾就是击杀埃及人的一切长子。这终于让埃及人觉得以色列人是瘟神啊，巴不得他们赶紧的离开。
接着我们来念第5节到第10节。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 安营在舒歌，从舒歌起行，安营在旷野边的以躺，从以躺起行，转到比哈西路，是在巴利喜芬对面，就在密夺安营。从比哈西路对面起行，经过海中，到了舒尔旷野，又在伊坦的旷野走了三天的路程，就安营在马拉。从马拉起行，来到以林，以林有12股水泉，70棵棕树，就在那里安营。从以林起行，安营在红海边。
在这张整个浓缩的出埃及旅程，都是以从什么什么地方起行，然后安营在什么什么地方的公式来描述的。
而且在民数记第9章的15节到23节也告诉我们，以色列百姓每一次的驻扎跟起行，都有神的云柱跟火柱出现在神的帐幕上，指示他们的行动。所以说都是凭耶和华吩咐摩西的。
那么第5节到第10节记录的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民走过那段旅程的第一个行程7个站点，那就是兰塞、舒歌、以躺、密夺、马拉、以林和红海边。经文特别提到以林有12股水泉，70棵棕树，那是因为以色列人在艰难崎岖的旷野到达那里的时候，终于有了一个有饮用水和可休歇的地方。至于说在红海边安营，因为那不重要，所以在出埃及记里就没有提过这件事。
接着11节到17节就是第二层，从红海边起行，安营在寻的旷野，从寻的旷野起行，安营在托迦，从托迦起行，安营在雅路，从雅路起行，安营在利非定，在那里百姓没有水喝，从利非定起行，安营在西乃的旷野，从西乃的旷野起行，安营在基波罗哈他瓦，从基波罗哈他瓦起行，安营在哈喜路。
第二层的7个站点是逊旷野、托迦、雅路、利非丁、西乃旷野、基波罗哈他瓦和哈喜路。
出埃及记17章第1节说，在到达逊的旷野以前，神赐下玛拿给以色列的百姓。而在出埃及记并没有提到托迦跟雅路，这两个地方应该还是在寻旷野的范围里面。以色列人开始拾取玛拿以后的第7天，他们就按照神的吩咐第一次在那里守安息日，这是出埃及记16章30节说的。
利非丁是以色列百姓在那里为了缺水而争闹的地方，于是摩西在神的指示之下击打了磐石，使水流出来，这是在出埃及记第17章1到16节记载的。
至于西乃的旷野，那不用说了，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那就是神颁布十诫跟律法，跟以色列人奉神的命令建造会幕并其中器皿的地方。为了完成这一切，以色列人在那里停留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那么基伯罗哈他瓦呢？那个地方是因为以色列人在那里厌弃神天天赐给他们的玛拿，并且向摩西抱怨，吵闹着要吃肉，结果呢，他们在那里就遭到了神的击杀，于是以色列人就把那地方起名叫做基伯罗哈他瓦，意思就是贪欲者的坟墓，用这个名字来纪念和警惕他们自己。这是民数记第11章1到3节跟34章35节提到的。
至于哈喜路，这是米利暗毁谤摩西，因此神使他染了大麻风的地方。
那么第三层的7个站点就是利提马、临门帕利、利拿、 勒撒、基西拉他、沙斐山和哈拉大。
他的经文是从18节到24节。从哈喜路起行，安营在利提马。从利提马起行，安营在临门帕列。从临门帕列起行，安营在利拿。从利拿起行，安营在勒撒。从勒撒起行，安营在基西拉他。从基西拉他起行，安营在沙斐山。从沙斐山起行，安营在哈拉大。
利提马是一个谷地，在山谷里经常可以看到许多柑橘的黄花。利提马的名字意思就是那个美丽的花朵。同时呢，在那里有许多遮阴的松树，也有足够的水源，那可能就是以色列人安营在那里的理由。
弟兄姐妹，民数记12章的16节曾经说过，以色列人等到米利暗的大麻风痊愈了，才从哈喜路出发到巴兰的旷野。后来民数记的13章26节又说，摩西打发的探子回到巴兰的旷野加底斯，在那里向摩西报告了他们刺探的结果。这么一对照，我们就知道利提马很可能就是加底斯了。
是的。那么接着第四城的七个站点，马季西路、他哈、他拉、密加、哈摩纳、摩西路和比尼亚干。
我来把这个经文念出来，25节到31节。从哈拉大起行，安营在马基西路。从马基西路起行，安营在他哈。从他哈起行，安营在他拉。从他拉起行，安营在密加。从密加起行，安营在哈摩拿。从哈摩拿起行，安营在摩西路。从摩西路起行，安营在比尼亚干。
从第三城的站点利提马开始，一直到第四城的站点摩西路，每一个站点彼此之间的距离都很短，最多不超过6英里。这是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站点到站点最短距离的行程，也许是因为那段路程非常的艰难吧。
接下去我们念第五个行程的七个站点，在32节到41节。从比尼亚干起行，安营在何哈吉甲。从何哈吉甲起行，安营在约巴他。从约巴他起行，安营在阿伯拿。从阿伯拿起行，安营在以寻加别。从以寻加别起行，安营在寻的旷野，就是加底斯。从加底斯起行，安营在何尔山以东地的边界。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40年5月初一日，祭司亚伦遵着耶和华的吩咐上何尔山，就死在那里。亚伦死在何尔山的时候年123岁。住在迦南南地的迦南人亚拉德王听说以色列人来了，以色列人从何尔山起行，安营在撒摩拿。
第五个行程的七个站点是何哈吉甲、约巴他、阿伯拿、以寻加别、加底斯、何尔山和撒摩拿。以色列人在整个行程里总共走了超过了160英里。这个行程的七个站点是以色列人全部六个行程里走的距离最长的。最后呢，他们就到达了以东边界的何尔山。那个时候正是他们出埃及以后的整整40年。
是啊，就在那一年，摩西按着神的吩咐把亚伦带到何尔山的山顶，亚伦就死在那里，也葬在那里。亚伦死的那天是5月初一日，距离他83岁的时候头一次代表神 跟摩西一起站在法老王面前，整整有40个年头。亚伦一生的年日是123岁。他的姐姐米利安也早他4个月就先离开了世界。
以色列人被神惩罚，在旷野漂流了40年之后，在那里他们终于要开始进入迦南地了。民数记21章说，迦拿人亚拉德王听说他们来了，就发动战争，俘虏了几个以色列人。于是极愤的以色列人就把他和凡属他的人都消灭了，那地就叫做荷尔玛，意思就是毁灭。这是以色列人在征服迦南地的时候第一次夺取的地方。
最后第6章的经文是从第42节到49节，从撒摩拿起行，安营在普嫩，从普嫩起行，安营在阿伯，从阿伯起行，安营在以耶亚巴林，摩亚的边界，从以耶亚巴林起行，安营在底本加德，从底本加德起行，安营在亚门底比拉太因，从亚门底比拉太因起行，安营在尼波对面的亚巴林山里，从亚巴林山起行，安营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他们在摩押平原沿约旦河边安营，从伯耶施莫直到亚伯什亭。
这第6个行程的7个站点，浓缩一下，简单的说就是普嫩、阿伯、以耶亚巴林、底本加德、亚门底比拉太因、亚巴林山和摩亚平原。
是的，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是在摩亚平原的约旦河边，从伯耶施莫一直到亚伯什亭安营的，那是沿着约旦河东岸12英里长的一个范围，距离西岸的耶利哥只有12英里。弟兄姐妹，由此可见，几百万以色列人浩浩荡荡地进军到那里，这怎么能够不叫沿途一路抵挡他们的人闻风丧胆呢？
是的，我们从以色列人安营的范围有那么的大，就能够联想到为什么摩西的这份浓缩的出埃及旅程，其中有许多地名和从前的记录不大一样。因为将近200万以色列人单单行进的距离就能够拉开到几十英里的长度。过去40年，他们在旷野从一个站点到下一个站点的距离，虽然有可能会超过20到50个英里，但是大多数都是在8英里左右，有的甚至连8英里都不到。
是啊，金华牧师啊，那就是说，常常当他们领头行军的犹大道到达下一个站点的时候，后面还有很多营道还没有离开原地呢。所以有圣经学者认为，摩西把这份浓缩的出埃及旅程记录下来的地名，很可能是他个人指挥总部安营的地点，所以才会跟其他的记录里所看到的不一样。
最后当以色列人安营在摩押平原石亭的时候，有些以色列人中了行邪术的巴兰和摩押王巴勒的毒计，和当地拜巴利的女子行起淫乱，拜起他们巴利的假神。这个严重的罪引起了神大大的愤怒，于是在那里用瘟疫惩罚了他们。当时他们一共死了24000人。事后呢，以色列人就把石亭的名字改成了亚伯石亭，亚伯的意思就是哀悼。
后来摩西就奉神的命令，派了以色列人出去攻击米甸，毁灭了行邪术的巴兰跟摩押王巴勒，为神报了仇。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在民数记31章读到过的， 摩西离开世界以前，他要了却的第五件事情。
接下去民数记33章的最后一段经文，就是摩西对以色列百姓语重心长的要求、劝勉和警告。如果说以上摩西浓缩的出埃及旅程的记录是摩西临终前对他40年旷野生平的自述，那么这最后的一段话就是摩西对自己生平自述的话画下的一个句点。
就让我们先把这段经文，就是50节到56节念一遍，然后我们再来解释。耶和华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晓谕摩西说，你们过约旦河进迦南地的时候，就要从你们面前赶出那里所有的居民，毁灭他们一切凿成的石像和他们一切凿成的偶像，又拆毁他们一切的丘坛。你们要夺那地住在其中，因我把那地赐给你们为业。你们要按家世研究承受那地，人多的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人少的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拈出何地给何人，就要归何人。你们要按宗族的支派承受。倘若你们不赶出那地的居民，所容留的居民就必做你们眼中的刺，勒下的荆棘，也必在你们所住的地上扰害你们。而且我素常有意怎样待他们，也必照样待你们。
摩西知道自己就要离开世界了，他再也不可能和百姓一起进入自己一生努力和奋斗的目标，就是梦寐以求的迦南了。因此他还是跟过去一样，照神的指示提醒以色列百姓，一定要按照神的心意处置那些罪恶满盈的迦南人。
是啊，那些迦南人就是在创世纪15章16节神从前曾经对亚伯拉罕说的那些亚摩利人。神告诉亚伯拉罕要等到他们罪恶满盈的时候，就带领以色列人去惩罚跟消灭他们，然后让以色列人居住在神所给亚伯拉罕的地上。
现在亚伯拉罕的第四代已经照神所说的预备好了，于是摩西就照神的要求吩咐以色列民一定要赶出那地所有的居民，毁灭他们一切所凿成的石像和他们一切铸成的偶像，又要拆毁他们一切的丘坛。
是的，弟兄姐妹，53节说摩西要以色列民夺得那地，意思就是说虽然那个地方本来就是神应许给他们的，他们一定会得到那个地方，可是神要他们得到的是一个属神圣洁子民可以居住的圣洁的地方，所以他们必须奋力的去彻底毁灭一切跟敬拜假神有关的人事物，那样他们才可以在神所赐的地业上永久安居。
我们只要参考出埃及记第23章23节、34章11节、利未记20章和26章1节、生命记7章2节、9章4和5节、约书亚记第23章13节和士师记2章3节，就知道神曾经有好几次强调必须和罪恶切割的重要。在进入迦南地的前夕，尤其是在石亭，他们曾经轻易的就被巴兰以及摩押人的引诱去拜了偶像，行了邪淫，并且为这件事情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现在神再一次的要摩西提醒他们， 祭血的神是容不得拜偶像崇拜等不圣洁的事。
嗯，摩西也再一次提醒他们，神已经在民数记的26章53节到56节交代过的事情，就是要他们公平地分割土地给以色列的各个支派。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警告，就是如果他们不赶出当地的居民，摆脱他们对自己不好的影响，那些留在他们中间的人就会让他们感到好像动一法就牵全身，既难受又难拔除的刺不断地扰害他们。可惜的是，以色列人后来失败的历史竟然都应验了神的警告。
可不是吗，金华牧师啊，神子民的失败也是我们应该要警惕的教训。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14节到18节也有对我们同样的劝勉和警告，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
是的，这个警告和提醒对我们实在是太宝贝了，太重要了。好了，这次民数记33章就在这里结束。从下一章开始一直到民数记的结束，我们就要读到摩西要了却的第六个心愿，让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一次再见，愿神赐福给您，保护您。
再见。
再会。